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诗篇二十六篇的大家的一同探讨学习。诗篇二十六篇，它总共十二节。基本上呢，我们以它的一个在结构上，我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第一节跟第二节呢，它的一个开头都是对亚威的一个称呼，并且还有第八节也是对亚威的这样的称呼，所以原则上呢，我们可以视为它三次对神的这种呼喊，所以一节、二节以及八节。那具体详细的一个对应呢，我个人认为暂时不先不在开头讲，因为在还不清楚我们里面的内容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先以了解内容作为一个开始。那对于结构上的对应呢，我们可以等更进一步了解内容之后呢，我们再来探讨。那现在就直接进入到第一节。第一节是说亚威啊，那接下来和合本番求你为我伸冤。但事实上伸冤这个字呢，刚刚传道人他在读经的时候也有谈到，这个就是有一个证明我的一个公义、哦、刚刚念的。那原则上这个字呢是一个审判的意思，也就是如果以直译来讲呢，我翻译成求你审判我。那会这么讲其实跟后面的内容有关，那大家可以先放在心上，就先了解这边他很特别的来说求神来审判他。这个求你审判我这样的说法其实跟第二节是有关的，他也是求你做某些事情，就是查看我试验我，所以这上下是有对应的。好，那我们先讲到这里，就是说求你审判我。底下他谈因为英文的一个不是希伯来文，他用 key 来做一个引导，就是说因为，接下来说和本番，因为我向来行事完全，行事纯全。那在原文上这个他，或者大家看英文的话呢，他会使用在纯全当中，在这个完全当中，在这种没有指责当中，所以它是一个 in， 它用一种这种在这个当中来，我是在这个当中行事，也就是在纯全当中来行事。那这个在纯全当中呢，或许有人在后面会把它翻成按照，比如说后面有谈到我按照和合本番按你的真理而行，这也是类似结构，事实上都是在什么里面，所以这里谈在我的纯全当中行事。接下来说我又倚靠神并不动摇。那这一节大家可以注意到，他用很简洁的话讲到了第一个，他求神做审判的动作。那审判呢，事实上就是一个表明他是公义的，或者就是查验他的实际状况，那种在法庭当中，因为审判当中他就是法官要去查验，要去确认这个人到底他是不是公义的，或是他是有罪的。所以审判呢，它是一个分辨罪恶、分辨善恶的一个动作。那他之所以求神来审判他，他讲的原因就是他说，诗人是说他在他的纯全当中行事。那和合本的翻译呢，是用一种比较意义式的方法，他是说因为行事纯全。 那这个行事实上是行走的意思啊，那中文来讲，因为行跟做其实是类似的，那希伯来文其实也是行事、行走跟工作跟做事情啊，也可以是等同的，所以说它就翻译成行事。那我们也认同这样的看法，所以说，我在我的纯全当中行事，表示说诗人本身他知道自己，他行事、他行走都是在纯全当中，而这纯全是他的纯全，是他自己的纯全啊。这个是很特别的，这不是很特别，就是说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不是在神的纯全或在基督的纯全里面，不是的。所谓在什么纯全里面，表示这个纯全是属于他的，是在我的纯全当中行事。所以要确认一点，就是说诗人他很明确的来表明他自己可以被检验，可以被审判，我所谓被审判就是可以得到证明说他是纯全的，因为他自己有把握。好，那谈到说他在他的纯全中行事，他下面又是用一个我倚靠神不动摇，所以他又引入到说他倚靠神。前面讲他行走的状况是在他的纯全当中这样的一个限定范围啊，所以是在这个在纯全当中这样一个范畴里面。那后面他又讲另外一方面是说他是倚靠神的人，倚靠亚威的。这两个部分呢，事实上他其实是应该是一体两面，应该是另外一个角度的说法。那他蕴含着含义是说他这样就算是他自己的纯全，也不是他自己独立的，就是说他是跟亚威有关的，是因为他倚靠亚威不动摇。那在第一节里面，我个人认为他是很简要的说明，很简要的一个描述而已，具体的内容其实你接下来读后面的内容，你就会发现他接下来就是要解释第一节的内容。好，所以第一节我们先看到这里，我们从后面的内容再去慢慢回想，再去了解第一节的这个所谓倚靠亚威不动摇是什么含义。接下来我们看第二节，第二节他又再度的来呼求亚威这样的一种说法。那希伯来文当然他亚威放第二个字，但事实上它是一个呼求亚威的一种方式，就说中文翻译呢，我们直译可以说亚威啊，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这个肺腑心肠如果在原文上呢，它中文其实也翻得挺好的，那个肺腑就是内脏，或者有人直译成肾脏。那所以我们中文翻译我觉得是挺好，就是说熬炼我的肺腑心肠。那我们刚刚谈到的就是说第一节谈到求你审判我，或者求你来证明我的这个正直，证明我的实际的是否有罪啊。那第二节事实上是这样，是这个内容的一个进一步说明。他求神来做以下的动作，就是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所以从第二节他事实上就是在对第一节的求你审判我来做一个扩展。那这一节的含义应该是很直接，我们可以不用过多的解释。但我所要提的是说，神作为一个审判者而言，因为一个审判的过程除了审判者也就是法官，他事实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审判者、审判官他会有依据的一个律法，也就是审判的标准。所以 求你来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肺腑心肠。它的背后事实上是依据，是有具体的依据标准，也就是亚威的律例典章。这个是我们在读这样的内容的时候要注意的。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那第三节是接续第二节，它开头是因为，所以它的结构跟第一节一样，也是求你做什么事情，然后因为怎么样。所以第一节的内容接下来在第二节也是用求你来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那接下来讲因为，所以它变成由一节变成两节，它内容扩展了。那为什么他求神做这件事呢？因为第三节，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也在你的真理中行。我刚刚讲过，这个是在你的真理中行，也就等相当于这种句型，相当于是一节的在我的纯全中行这样的一种说法。因你的慈爱，这个慈爱呢，原文其实就是兼爱。我们一遇到这个字，我们就要想到它跟盟约有关。所谓盟约，就是神与人所订立的盟约。所谓的慈爱，也就是对神而言，如果就是神人立约之后，人若遵行这个约定，那神他就会以这个兼爱来对待他。所以谈到兼爱，它就是一个在这个人守约的状况下，人守约符合盟约的要求，那神这一方呢，他就必定是以慈爱，也就是兼爱来对待守约的人。所以读到这个慈爱这个字，兼爱这个字，我们就要有这样的一个要有这样的一个理解。那既然是有这个原因，这样的神的兼爱常在我眼前，这表明了就是说这个话的人，他始终是一个守约的人，所以神的慈爱才会常常的在这个守约的人眼前。好，这句话是隐含是这个意思，也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这个人是不断的在遵守神的律法。那这个意思事实上就是三节下半句讲的，我在你的真理中行，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亚威的真理，这里是讲你的真理了，不是我的纯全，是讲亚威的真理，亚威的信实。因为真理这个字它也是有实在的意思，不论如何它的意思就是亚威他的话语，亚威他的律法。因此一个人他能够常常有神的慈爱在他眼前，表示这个人他就是在亚威的真理律法旨意当中遵行行事为人。所以上下句的意思是一个相对，是一个对等的，那可以互相解释。好，那因为第三节他讲的原因，所以他第二节就可以很大胆的来求神，很坦然无惧的来求神查看他，试验他，熬炼他的肺腑心肠。因为他深知道只要他是遵行亚威的律例典章，他就无可指责，他就不怕被查看试验。所以这就是二三节他的一个关系。那环绕的中心我们都要去注意到，它都是跟守神的盟约有关。那具体到底什么样的人叫做守神的约，什么样的人叫做在亚威的真理中行的人呢？那就是四节以后开始要讲的内容。我们可以来看，它就是在讲具体内容。具体内容就是说，首先 我没有和虚谎人同坐在一起，我也没有进入到这个蛮哄人中。这蛮哄呢，它本意就是一种隐瞒的啊，隐藏的这种意思，隐藏者。那有人翻伪装者，不论怎样，中文翻的我认为也还不错。那要注意的是一个动作，是说，和本它是翻不与蛮哄人同群，但是直译呢，我比较喜欢把它看作是这里谈到不进入到蛮哄人当中。好，上下句四节的上句跟下句其实也是意思对等的，同等的。他没有和虚谎人同坐，也没有进入到蛮哄人当中。好，他用两个方式在讲同一件事，他不与这些虚谎人跟蛮哄人在一起，也不在他们当中。那关于上半句，他讲到不与他们同坐，不与这些虚谎人同坐，虚谎也就是虚假的意思，这些虚假的人，这些隐瞒的人啊，其实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恶人啊，好，那他特别是讲到这种他的这种虚假，以这个角度来看这种人。那这样的人，第四节上半句讲不与他同坐，他谈到坐，我们就要去想到在诗篇当中常常用坐来比喻与他们坐下来干嘛呢？一同商议，一同吃饭，也就是在一起一同做事情，图谋事情，商议事情啊，商量计划。所以一般来讲，你会跟某一群人在一起坐在一起呢，那接下来会有在这当中会有很多活动，但是它的关键是在于说你与他们做朋友啊，你才会跟他们坐在一起坐席吃饭啊，这个是坐的基本含义。会在一起吃饭，一定会在一起说很多事情，彼此商量，彼此在那里享乐，这个是我们要理解的一个观念。所以进入到这些虚假的人、隐瞒的人当中，与他们一同坐席商量，图谋他们所想的事情，这个是第四节的基本含义。而这样的事情，你就要知道这些人他们所思想的、所谈论的就是虚假的，就是隐藏的、不敢被揭发的事情。这个蛮哄人隐，基本含义是隐藏跟不揭发。事实上他是第二节这样的人的一种 的反义词。第二节的人他是可以被检验，可以被查看啊，他是因为他可以摊开来。我们现在一般讲就是说，一个人他愿意将他的所做的一切摊在阳光下，可以足以被检验过关，这个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也就是第二节讲的。但是第四节讲的就是他的反义词，是一个不可能光明磊落，不可能摊在阳光下的，就所做的都是在暗地里不可告人的，所做的都是不可告人的勾当。所以就是在谈这样的人，就是第四节。第五节事实上是类似含义，第五节讲到了他用两种人，他是说第五节是说我恨恶作恶者的召会、聚会或召会，也就是现在用的教会这个字。接下来下半句讲必不与恶人同坐，他又用坐这个字，所以他都是有谈到这样的一个坐。那所以四节五节其实上下的含义是类似的，但是它的用词又有特别的讲究。我们来看一下第五节，他谈到他恨恶，所以诗人他憎恶、憎恨这样的情况，就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作恶者的召会。作恶者，这种恶人他是行恶的，那行恶 代表的就是违背律法，就是不符合神的真理啊。这样的人他组成的聚会，组成的教会，诗人是恨恶的，恨恶一定就不会跟他们在一起，一定就是与他们远远的隔开，也就是不赞同。所以所谓的恨恶就是不爱，他不爱这样的一种教会，不爱这样的一种聚会，不爱这种作恶者们所组成的聚会，他恨恶这样的聚会，所以意思是他绝对不会去参加，因为他深深知道他如果参加到当中，他就与他们相同。所以与这些恶人同坐也是这个意思，你进入到这样的一种聚会当中，那你就是与他们同坐啊，你就是与他们为伍。一般我们讲就与恶人为伍。那诗人他表明他的立场，表明他的好恶，我们一般讲，因为他表明他恨恶的是什么，他表明他自己的判断，他自己的价值观，他绝对不接受这种作恶者的聚会召会。也就是现在一般的这样的一种教会，如果他是作恶者们所组成的，都属于这个这样同列啊。第六节，我要在无辜中洗手。原文在无辜中，它的用法也是在什么当中，这种句型，我要在无辜中洗手，并且环绕你的祭坛。那后面呢，他把亚威这个称呼放到后面，说亚威啊，这样。所以在无辜中洗手，并且环绕你的祭坛亚威，它是第六节谈到的。那我们知道这里谈到祭坛，那又谈洗手，我们就会联想到说祭坛是献祭的所在啊，要去献祭的地方所用的器具。那在献祭之前呢，是需要做一个洗手动作。那这个洗手的动作呢，它又是在无辜当中，表明意义上来讲，确实也是用洗手，然后来表示一个无辜，大概也是这种含义。所以他表明的是说，重复前面讲的，诗人他本身他是无辜的，无辜就是没有罪的含义，也就是他不是行恶的人，他是无罪的。那他在他去献祭，并且献祭之前肯定是要洗手，所以他一切都遵照亚威的律例典章来敬拜神。这里谈敬拜，他用献祭来表明他所做的是符合亚威的要求。因为前面讲说他行走，但是这里讲说这样的，他前面讲他在纯全当中行走，这里讲到的是从敬拜的角度，他也是遵行亚威的吩咐在敬拜。所以常常很多人会认为说他自己是善良的人，可是事实上呢，他并没有真正的来按照亚威的律例典章来敬拜亚威。所以很多人，我讲的就是说包含其他的所谓的异教宗教，他们也认为自己好像也是良善的啊，无可指责。可是呢，如果你的良善，你平时行事为人纵然是好的，可是你在第六节你是缺少这个敬拜侍奉神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话，其实也是不够的。所以第六节这边谈到的是在对神的这种献祭敬拜的事情，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好，接下来第七节，第七节呢，第七节这里的翻译呢，我是翻译成说使去，使就是好使用的使，那去就是去传扬啊，这个是一个使役，而且是一个不定词，所以 意思就是说，好使我去传扬称谢的声音，好使我去传扬称谢的称谢的声音。那这里谈到有称谢的声音，有谈到它的一个传扬，这个的意思呢，就是一个用称谢的声音来传扬啊，就是简单讲，就是说他是用他的口去称谢，去称谢出来，然后就是传扬这个内容。那传扬内容后面有讲，他用下半句来补充说明，就是说而且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所以一方面他是用称谢的声音来传扬，另一方面呢，他是述说内容，就是奇妙的亚威神奇妙的作为。他上下就互补来说明，他是用口来称谢神，来述说神奇妙的作为。谈到这个奇妙的作为这样的一个用词用语，我们就可以去联想到，这也是与神拯救人、与人立约是有关的，也就是又回到了盟约这个内容，它跟神与人立盟约也是相关的。那神奇妙的作为，事实上就是神从出埃及记第三章二十节以及三十四章十节，好，我列举出埃及记，那在其他地方也有。基本上它的意思就是在谈到神的拯救，那神拯救人，他就用奇妙的大作为来表明神的大能，并且神能够拯救人，最终把人拯救出来，包含他对这个恶人的刑罚，也就是对法老、对埃及人的一种刑罚，然后拯救以色列民出埃及，那最终与以色列民要立约，这个就是用奇妙的作为这个用语来代表。诗人他清楚的明白，亚威神过去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与拯救、与这个盟约相关，所以这个地方他就成为了传扬的具体内容。之所以会传扬，那是因为这个是在对神的敬拜赞美当中。所以六节七节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对神献祭，对神称谢，他把它连结在一起，表示他的纯全的作为，并且他对神也是清楚的，而且是很专注的在敬拜他。那接下来第八节同样又是用亚威的称呼来做开始，就说亚威啊，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会幕。因为前面谈到了对神的献祭跟称谢，那第八节他进入更进一步，就是谈到他的喜爱。这个喜爱是那个对应第五节他的恨恶啊。第五节表明诗人他恨恶的是什么，那第八节开始表明诗人他喜爱的是什么。他喜爱的就是神所住的殿以及神显荣耀的居所。这个显荣耀居所事实上就是神显荣耀的会幕，这里谈到的是会幕，所以神的殿、神的会幕是神所住的，是神显荣耀的之处。所以这是诗人他心所喜爱的。那之所以心所喜爱，我刚刚讲到他恨恶的必定远离，那他所喜爱的他就会亲近。所以八节表明诗人他乐意，他亲近于亚威所在的地方，亚威显荣耀的地方。 诗人用这样子来表明他所向往的地方。事实上，也是用神所住的殿跟神显荣耀的会幕来表明，我个人认为他就是在表明神本身啊，也就是说他诗人他羡慕与神同住，因为神住哪里你就去他那里，去那住的地方，表示你就是要跟神在一起嘛。好，就好像就好像在新约时代，门徒他要跟从主，那跟从主呢，主就说那门徒就问他说，那夫子哪里住，那主耶稣就说你们来看嘛。所以真的是跟从的人他就会在一起，就会跟老师在一起，就会跟他所喜爱的对象在一起，这表示这当中的亲密以及这当中的一种学习都有相关。好，那所以第八节谈到的诗人他心所爱的就是希望能常常的，希望能在神所在的地方，也就是希望与神同在，希望神与他也能够同在。那这当中他显明是有显荣耀的会幕，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荣耀的情况。那所以之所以谈到说他喜爱这样的一种荣耀，神显荣耀的会幕呢，表示他也必须要纯全，他不可以有罪，他必须要合神的心意。否则的话，如果一个有罪的人，他是不可能在神所显现的地方存在的，因为他绝对会被治死的。所以这里也表明他很清楚知道自己有这样的资格，因为神的律法很清楚，他自己也很知道自己有没有遵守。好，第九节，因为这个我刚刚有谈到有罪的人不能随便的就去到神面前，有罪的人在神面前那是绝对是站立不住的。那第九节就谈到一个性命问题，所以这个是有相关的。不要把我的灵魂和罪人一同除掉，不要把我性命和流人血的一同除掉。他深知到神的作为，神的心意，他绝对是要刑罚，绝对是要除灭恶人。那第九节他表明了求神就是能够让他的性命可以保全，因为他知道他用这些恶人来作为例子，就是说他不要跟这些人一同被神除掉。尽管诗人他知道自己是纯全的，可是呢他还是需要向神祈求，祈求神的这种保守。好，这个是我们在这当中看到的，而不是说自己知道自己纯全，然后也不需要，也不求神来查验证明他的纯全，然后也不求神的保守。好，不能这样子，而是这一切都是跟第一节后面有关，我倚靠亚威并不动摇。所谓倚靠亚威，就包含着求神的保守，就是第九节这样的一种祷告，这个是有这个含义。因为这些罪人跟流人血的，他必定是要被除灭的，但是这也意含着说诗人本身他没有犯这些罪，所以求神呢不要误解了他。好，当然他也知道神不会误解他。接下来我们看第十节，他表明他去继续来说明这些罪，前面第九节的罪人跟流人血的情况。第十节说他们手中有奸恶，右手满有礼物，那个和本礼物翻成贿赂。好， 他们的手中有奸恶，右手满有礼物或贿赂。我们谈到礼物或贿赂这个意思，我们就要联想到这个是跟审判有关，因为圣经当中常常用，就是在审判当中不公平的审判，它就是这种奸恶跟贿赂，好，他会用这样的用语。所以在这个第十节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恶人他与审判有关。我所谓审判是说，看起来简单讲就是说他们似乎是掌握着地上的审判权，简单讲第十节的意思。因为 这些人他蛮有礼物，表示他收受贿赂，那收受贿赂我们就应该是可以理解成他就是在地上的一种审判官，但是这种是不公义的审判官，他是收受贿赂的，所以这个叫做他们有奸恶。他们又是有奸恶，然后手又充满了贿赂。如果用这个角度来思想，我们才可以再去了解到为什么第一节他要求亚威来审判他，因为他知道亚威是审判绝对公义的，他的审判绝对公义，但是地上这个诗人他遭受到的就是第十节这种不公义的审判官。所以不公义的审判官他所判决出来的结果绝对是不可能是公义的，因此他才求神来介入，求神能够给他有公平的一个判决。因为诗人他知道自己他并没有违反神的这个真实的真理的律例典章。好，那关键是什么呢？为什么在第九节又说不要让我的性命被除掉呢？这个就结合第十节来看，因为第十节当地上的这些审判官用不公义的审判来对待这个诗人的时候呢，不公义的审判最终可能就要导致这个诗人被杀害。那被杀害按诗人来讲那就是性命被除掉啊，可是呢他在第九节这么来祈求，他的含义绝对是希望说他不希望真的就死亡。好，那他有这样的一个祈求，那到底神会怎么来回应他，用什么方式我们姑且不论，但是他对神是有信心的，不论神用什么方式，不论如何那是神会做的。但是对于诗人，一个公义纯全善良的诗人，他第十节是他的本分，虽然他面对不公义的审判，但他在第九节他的本分就是好好的向神祈求，哦，他的能够他的性命得保守。接下来十一跟十二节就把刚刚前述内容做一个更明确的说明，至于我却要在我的纯全中行，求你救赎我，连续我。这样的内容又就是对应到第一节，在我的纯全中行事。那在下半段他特别讲，求你救赎我，连续我，也就是前面内容的一个明确表述，他求神的拯救，求神来拯救他，这样的一种呼求。我刚刚讲的是一种他的本分。好，第十二节，我的脚站在平坦地方，在众会中我要称颂亚威。谈到我的脚站在平坦地方这个含义，我个人认为其实他跟前面谈到的就是似乎他的含义就是说我是被证明为一个平坦的，我是被证明为我是没有罪的，这种含义我个人理解啦，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再探讨。 也就是在用这种站在平坦地方来表明它是纯全的。接下来他说在众会当中，这个是众多的一种大会中，我要称颂雅威。这个会呢，虽然它与第五节的召会不同，但是事实上我认为它是对有对应的关系。不过这个会绝对不是讲那些作恶的聚会，不是的，而是在这个应该是反面，就是说讲的是公义的这种义人所聚集的这种大会当中，而且是重大的很多的啊。在这个这样的会中，我要称颂雅威。这个称颂雅威呢，又跟第七节那边有称谢的声音，这里又有呼应关系。那这样的一个，在这样的一个会中，在这种平坦的地方，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称颂雅威。我个人我认为他也是在表明，这个也是义人所在的地方，事实上也是神同在的地方。在意义上来讲，非常类似于八节的那种神住的殿跟会幕这样的一个所在之处啊，它是平坦的。那平坦的含义应该表明的是没有罪的，没有邪恶在这当中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它应该是代表着一个某个特定的，这个特定的是公义的、无罪的一种所在的地方，是由众多义人所组成的一个所在之处。在这个地方他要称颂雅威，他要在这当中来敬拜神。那所以称颂也就是从他的口中发出称谢，那绝对会有听众了，他就是要对这与会的与会者们来称颂来称谢。所以他意味着这种也是在第七节的内容，就是这样的一种传扬。好，那讲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再来思想，就是说从意义上的体会，我觉得有一点，因为他强调了求神保守他的性命，就是第九节的具体内容。那很多事情是如果失去了性命就不能做的，所以必须要性命保存下来我才可以去做。最直接的我想是说，就是这里讲到的称颂。因为一个人如果他失去了性命，他就无法称颂了。所以我个人认为他第七节谈到的这样的一种，他要去用称谢的声音去传扬并且述说，他也代表着一种求神能保全他的性命，让他得以来称颂述说神的奇妙大作为。所以整篇来讲，虽然他用不同的词语，但是核心呢还是谈到了他希望能够性命得保全，能够去称颂神。那这样的一种景况，基本的他要诉求这个要点，他的基本条件就是他必须是一个公义的无可指责就纯全的人，并且他也符合神的一切的这种律例典章，就是纯全的意思。那他在这样的一种敬拜当中，在一起与会的人当中，他又能够存活下来，他才有办法去称谢神。所以整篇来看，我的 已看到第十二节的我的脚站在平坦地方，它应该也跟第一节的结尾，就是说我倚靠亚威并不摇动。因为一个人能够站在平坦地方，表示他能够站得很稳，好，也就是那种不摇动不动摇的含义。所以这个他在用语上来讲有这种首尾呼应的情况。那核心来讲，也就是当一个诗人他是自知自己是在真理当中遵行亚威律例典章守盟约的人，他深知到神的慈爱不会离开他，但是当他面临不公义的这些恶人，他以不公义的手段，尤其是不公义的审判来对待他的时候，要治死他的时候，他对神祈求，求神保全他的性命，神也肯定会呼应他的性命，肯定会呼应他的祈求。但是在这个地方，诗人他凭借着对神的了解认识，他知道自己不应该跟这些恶人，跟这些流人血的人一同丧命，他觉得自己绝对不应该因此就丧命，因为他要继续的来称颂神，所以他求神能够保全他。那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事实上是可以回来思想，他真的非常类似于主耶稣他遇到的情况，在面对不公义审判的情况之下，在面对庞大的恶势力之下，他唯一能依靠的也就是亚威神。他也深知到依靠亚威的人他必不摇动，他也对于自己能活下去是充满着盼望，因为他还要在众会中继续的来称颂亚威，所以亚威一定会保全他的性命，否则的话他就没有办法称谢了。所以主耶稣最终也得到了神公义的回应，好，用让主耶稣死而复活的这种方式来表明神的这样一种大能跟神的荣耀。那同样的，我们也要来效法耶稣基督的脚踪，在我们面对这个世上邪恶不公义的对待的时候，甚至于在地上没有得到公义审判而被定罪致死，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就如同在诗人用第九节讲的这种对神不失去信心，继续的求神来保全性命，求神在第十一节讲的求你救赎我连续我，用这样的不间断的祈求盼望来面对这世上不公义的审判对待，最终绝对能够达到像第十二节谈到的站在平坦地方能够称颂亚威。这样的人他的一个心爱恨分明，好恶分明，恨的是作恶者的召会，爱的是亚威的殿以及他显荣耀的会幕。所以一个人他恨恶作恶者的召会，他绝对不会亲近这样的一种聚会。那他喜爱亚威的殿以及亚威显荣耀的会幕，他就会亲近亚威的所在的地方。那在地上，所谓什么叫亚威的殿跟他显荣耀的会幕呢？也就是如同保罗他也谈到说，有圣灵同在的人所组成的这样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神荣耀显荣耀所在的一个圣殿，就是要，这是 对应的哈，就是这些在地上义人们所组成的召会。所以诗人喜爱这样的一种义人的会，他要与这些义人们同在，因为在这当中是神居住的所在，是神的殿。会喜爱这个神所住的殿及他的显荣耀的会幕，也就是亲爱这些弟兄们，这些真正的弟兄们。所以呢，不就如保罗一样，他费财费力，好，他设法就是要来与弟兄们来同在，要帮助弟兄们。所以整篇来讲，事实上他有非常多的内容都在我们新约的内容里面，他得到很明确的详细的阐述。那从诗篇第26篇，也希望我们接下来求神也带领我们，让我们能更进一步的来探讨里面的内容含义，让我们能得到更大的造就，让我们也能够敞开心，让我们能够愿意喜爱这样神在地上同在的这种聚会。好，就那愿荣耀归给神。